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
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个大家平时不太愿意听到主题，
不太愿意听的
梦。
哦，梦，
对吧？因为作为灵异区，我们大量接到梦境投稿。
对对对
啊，可能都有点听的听多了，
对、
啊、或者听烦了之类的，
审美疲劳嘛。
今天这个有点不一样
啊。那我先离开了
啊，你先离开
了、啊、这个你我怕费冲嘛、
啊、
你自己说
冲我呗。行行行 啊， 啊，我相信咱们应该做过不少预知梦，对吧？
哦，预知梦、
啊、
会
应该有做过。
对对对、
啊、包括我也有实现过的。我们很多投稿人也说啊，有很多预知梦后面我都遇上了。
嗯，
一般预知梦啊，这个梦境内容和咱们现实事件啊就高度相似。
嗯，
而且做梦者、啊、通常他没有主观去预测的这个意图，没有人说是我睡觉之前我得预知一下、
啊、我预测一下。
对对对、啊、基本上对这个后续发展的本身啊是一无所知的。
嗯，
那咱们从科学视角下通常认为啊，人类睡眠时候是海马体活跃，
对，
会将日常这个信息和虚构的场景混合，就形成这个啊后面发生似曾相识的感觉。
是的，
对吧？
是的。
历史上呢也有比较著名一些案例。
嗯，
像1865年啊，林肯在遇刺前三天就梦到白宫东厅停放了口棺材，
就预示着自己得嘎，
而且旁边士兵就直抒胸臆了。
嗯，
总统被刺杀了，被暗杀了。
哦，是梦里面的。
梦里面三天之后呢、
嗯、
就确实是
就没了。
1912年啊，泰坦尼克号这个事件发生之前啊，有50多个，将近60个人就说，
嗯、
啊，我梦见船体破裂，各种乘客啊落水的场景。
那他们也是预知梦了。
嗯，那今天我们要讲这个事情啊，以及事件的主角啊，更离谱。
怎么呢？
啊，我们把时间呢推回到1976年，
嗯，
一名叫做龙树亮的22岁日本漫画家。因为工作需要灵感呢，开始做一件啊看似平凡事情，
嗯，
记录梦境。他通过梦里面场景啊这些东西来记录下来，提供工作灵感。他呢将自己笔记本啊一般是放在枕边，每次从光怪陆离梦中惊醒啊，就立刻啊趁着记忆画下来，记录下来梦里所见的那些东西。
嗯，
当时呢龙树亮并不知道啊这些梦境啊将成为一部跨越半个世纪的预言书，
预知梦，
预知梦吧，甚至啊让全球这个人民为之震动。
那、啊、确实听说过啊，他这个事情。
我们昨天直播时候有位鱼友说了，你们什么时候讲讲这个事情
啊？
巧了，第二天就录上了。
是，
龙树亮呢就自述，我呢从9岁开始，因为生病啊在家休养，就能梦见啊自己从远处俯瞰地球，并且遇见了一位啊一见如故的通体白色的长者。
啊，耶稣啊！
你这个描述的是这个造型、啊，
对吧？是这个造型、啊，
或者是耶和华、
啊，
对吧？
对。
那自此呢，自己就开始频繁的做梦了。
嗯，
一直到了17岁，应该上高中的时候啊，他遇上交通事故了，在家养伤。后面呢，是机缘巧合之下接触到了漫画家这个行业。
嗯，
于是就开始了自己职业生涯。他说呢，我会开始记录梦境是源自于当时在医院工作的母亲
啊，
因为母亲啊碰巧是从印刷公司从业者的病患呢拿了一份印刷样本的物件。那咱们龙树亮呢看到这个东西啊就说拿来给我用用呗，加之自己需要工作灵感，就把这本册子、啊、当成了最初的梦日记
啊，
就在上面记东西了，
最早的来源了。
对，龙树亮呢对自己的评价是，我没有灵异体质，但我能看见未来。
嘿，
哎，他的第一个预知梦呢，发生在1976年11月。
嗯，
梦里面呢，他看电视新闻啊，正在报道皇后乐队主唱因为某种感染病去世了。
啊，牙叔嘛，
哎，牙叔。那10年之后呢，11月28日，他再次梦到皇后乐队。
嗯，
梦里面呢，其他成员啊都在，唯独这主唱不在了，就牙叔嘛。
嗯，
变成了一尊铜像。再过5年以后，也就是1991年11月24日，牙叔果然是因为艾滋病引起的肺炎离世了。
啊，就等于说他是提前五年就预见了这个事情。
提前15年。
15年？
对。
我去嘞。
那1982年呢，他梦见了一位陌生歌手死亡。10年之后呢，日本摇滚巨星啊尾崎丰突发肺水肿去世，年仅26岁。而龙树亮梦见他说，哇，这个尾崎丰啊还没出道。
哎呦喂。
对，这次是10年。
啊。
那1989年8月27日，龙树亮梦见一处洞窟里面出现一名自己不认识的女性。他从梦中醒来之后呢，就前往横滨当地某处公园附近散步，发现当地这个防空洞啊环境和我晚上做梦的洞窟里面特别像。他就抓起相机啊开始拍照记录了。几天之后呢，新闻就报道防空洞里面发生了一起女性遇害事件，死者的衣着特征和自己梦里面这个女性啊是一模一样的。
哦。
时间到了1992年8月31日，龙树亮又梦见了戴安娜啊怀抱着孩童离世。5年后的同一天，戴安娜在巴黎车祸身亡。啊，这次是连日期都不查。
他都是梦见很多年之后的这个事情。
一般是5年、10年、15年这样。
是。
到了1995年1月，他连续梦见这个，就离咱们就比较近了。2020年未知病毒肆虐。4月份达到高峰之后消退，现实中东京这个情况啊和梦境是有高度吻合的地方。同年10月呢，龙树亮又梦见了一名婴儿啊，也是自己不认识的
啊。
12月新闻就报道了一起人质劫持事件，被刊登在新闻上，这个婴儿面容啊又和自己梦里面是一模一样的。
哦，
那之前最有名的莫过于是这个311大地震了。这个梦是在龙树亮96年3月11号做的，15年后的同一天正好是311大地震发生的日子，这次是15年，
对
吧？不过他96年时做那个梦的时候啊，看到发生日期只是2011年3月份，并没有明确日子。等到2006年，他又做了一个梦，这次啊，他看到了灾害发生的地点东日本。也成为了精准预言的关键组成。到了99年呢，他不漫画家吗？
对，
他就整理出了自己所有做过的预知梦，编成了一本漫画，叫做《我所看见的未来》。
哦，他是到99年才会把这些东西绘制成册，来说这个事情的。
对，那这一本99年发行的呢是出版，后面还有，
一直在发。
对，龙树亮呢就指自己所做的梦啊有特别的时间规律。咱们刚才听的也能听出来啊。已验证的梦境里面基本都发生在单位为日或年啊，50、15、20的间隔之中，比如说15天、25年这种。而关于个人的预知梦，他指出啊应验时间是5个倍数，而一般大型事件啊则会是15个倍数。若是大事件的预知梦在15日或者15年没有应验，则会再加上15日或15年。
哦，我是这么个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是个体事件，比方说戴安娜还有这个肯尼迪啊啥的，就是5的倍数。50、15、25、30这意思。那如果是这个群体型事件，大型的
15开始，
就单纯的15。
15日或者15年。
没有乘二或乘三了。
对。那当然啊，咱们听到这儿，龙树亮预言它并非是权重啊。1981年呢，他梦见家乡横滨被海啸吞噬，但至今啊还没有发生。91年时候梦见富士山爆发，但科学啊检测火山活动啊依旧稳定。咱们刚才讲了1999年7月1日，他发售了自己所著的漫画《我所看见的未来》，是原版，对吧？发售后的第4天。他再次做了噩梦。这次是看到了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海上发生大爆炸。灾难范围从北边的日本往西延伸到中国台湾，南至印尼摩罗泰岛，东边则达北马里安纳群岛。那海底直接被炸出一条裂缝，大量岩浆喷出，引发高达100公里的海浪席卷周围地区，甚至日本1/3的领土被淹没了。此外呢，他说我梦境里面还出现了2道形似巨龙的神秘影像。
巨龙？
是。那从这个太平洋上空啊飞向阵中。梦里面人物啊，他说我看见基本都是穿短袖的，应该啊就在夏季。
哦。
那刚才讲的是原版这本书，对吧？
对。
到了2021年已经进化成完全版。
完全版。
对，这个漫画里面他补充了一些事件，对吧？ 榕树亮呢将这次灾难的日期就锁定了，就刚才讲这个比较大的海啸嘛，
嗯嗯，
锁定到了今年的7月5日。
哦，就把日子都定下来了。
对，2025年7月5日，并且暗示自己呢在此次灾难中啊会丧生。
哦，他说自己也会没。
对，这就是最近很紧张的这个事情嘛，
对
吧？
对对 对, 对, 对、
啊，大家好像都在聊这个东西。
是的。哎，确实啊，就我一开始对这个事情感兴趣也是因为什么呢，我在日本居住的一些朋友，他们受到了政府的官方的通告，说7月5号，我不知道是不是具体到7月5号，
他肯定不是定性就是会发生嘛，
是定性会发生
啊，
但是不是说7月5号这么精准，就是说可能今年7月份会有一个很严重的地震，海啸层面的这个地震会发生，请大家做好一些防范措施啊之类的。
哦，
就是政府层面在下达这个通知，一开始我就觉得这是不是幸存者偏差之类的，因为网上面和咱们这个历史上有说预言的预知的这些人太多了，比方说跟龙叔娘同名的印度的一个神童，
嗯，
也是一直在预知，也是全部都准的。
是吗？
啊，这种预知很准，只是那个神童好像他用的不是预知梦的形式，他用了另外一种形式。
嗯，
本身我对这些看的比较少，所以我就知道个大概，包括美国有个老人嘛，也是这么个就操作。
嗯，
之前的很多东西都预言的很准。为什么我对龙叔亮这个事情这么的关注啊，就是因为日本从政府层面开始宣发这个事情了，就让我觉得哎还蛮厉害的。
我觉得我们就讲龙叔亮，
嗯，
他应该是完全版里面一共是14个还是15个预言，但是刚才列了都多少个，他这算挺大概率能算在幸存者偏差里面。
哦，我懂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可能是人龙叔亮啊，他每天得记15、16个梦，然后一年下来几千个梦出来了。
哦，你这么说倒也是啊，他可能天天都做
啊，
做他只把差不多应验的给记录下来，
对，记录下来
啊，
或者说是他记录下来所有的都记录，然后应验的他把它发表出来。
嗯，对对对对，是这意
思，
是这意思。那确实是。
所以从你的层面来说，你是不太相信预知梦存在的这个点，是吧？
我还挺想相信。
你挺想相信，那你就言下之意就是你不太相信。
对，
哎，你这么一说，其实我会相信啊，某个群体啊，或者是某个少，甚至民族可以这么说啊，他们是有这方面能力的，但是会随着他们洗尽铅华的这种感觉，就入世啊，这种能力会逐渐丧失，我是这种想法。就像我们传统咱们国家说的孩子眼睛会干净一样，这种感觉。
嗯，
对吧？
所以咱们说回这个7月5号这事儿，
嗯，
你会担心吗？
我会担心这个事情它肯定会发生，但是呢，我不太觉得会在7月5号发生，我不觉得不会这么近，
不会那么近。
对对对对，可能是30年或者是再往后之类的。
我反正在网上查的嘛，就是地震专家意思是那一块不会出现这么严重这么巨大的一个灾害。专家也讲，虽然这个龙叔亮这个漫画里面预知梦这个内容啊，有强烈画面感，对吧？
对，
包括漫画嘛，其实概率不大，好吧？如果真有征兆，真有预兆，专家说啊，气象厅一定会先警告大家的。
对对对，先一步。
对，然后也看了，今年已经71岁，龙叔亮啊也以书面回应了这个媒体啊，表示自己是以客观态度看待此事的。他说。我们包括全世界的对此事啊高度关注，就证明了这个防害防灾的意识啊有提升，这也算是正面的现象，
好事。
对对对，他呢也呼吁大家就是参考专家意见啊，不要太受这个信息的影响
啊。是，哎，你这么一说，其实我之前也不算研究吧，我就对这个事情比较感兴趣，就看了一看嘛。就龙叔亮说的这个事情啊，它发生概率不高，你知道为什么吗？龙叔亮这个梦啊是在海里面。就海里面的这个地震啊，它的其实概率不是那么高。陆地上面的地震呢，全世界最大级别的陆地上的地震，造成这个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最大的，应该就是咱们唐山那一次了
啊。
就陆上面的这个呢，就虽然发生不高，但是如果说你属于地震带，你这个板块之间的这个挤压啊，对各种碰撞，它会比海里面要高。那最高的是什么呢？是海和陆交接的地方
啊。
对，所以日本政府他说的是，我忘记具体数值啊，因为我确实是之前看过有一个大概印象，大家不要喷我啊，先贴个假，说是好像在90几年开始，说日本那边发生大地震的概率 是20%的可能。
嗯，
到了2010年的时候就70%了，到了2020年的时候就90%了，就肯定会发生。当然他指的不是龙叔娘梦里面说的那个纯是海里面发生的那个事情，他说的应该就是日本他们那个这个地方，他的这个岸和海的交界的这个地方出现这个事情。
对
啊，应该就是这么个事情。
我觉得根据媒体或者漫画家本人说的，对吧，虽然这灾害的可能性极低，对吧，
嗯，
我们这个防灾意识不能松懈。
对，
如果我们鱼友有这个计划，正好也是暑假嘛，
啊，
去那块旅游啊，希望也是千万要注意安全。
对对对对，一定注意安全。
是的。
哎，讲到这里先休息一下。
哎，你想干嘛？
读一条鱼友写给咱们的感谢信。
感谢我俩啥呢？更新快啊。
更新快你可想多了啊。
那谢啥？
我来读读啊，说的是鲶鱼你俩上次推荐的望舒心肩颈按摩仪真的救了我妈的肩颈，现在她天天按完啊，肩颈一点都不酸不胀不难受
啊。应该的应该的，能帮大家我俩开心。
是的，这不这位鱼友还想要个券，他准备给爷爷奶奶搞一台。
啊，这想法不错，上次我给我爸妈一人整了一台，他俩呢也喜欢不了。
哎，那你还可以啊，孝心很足啊。
那是，毕竟上年纪的人嘛，这肩颈就容易酸痛酸胀不舒服。
确实啊，是不是老是想找人按一按，然后也老往这个按摩店里面跑。
对，然后这膏药啊也没断过。
也理解啊，不这样更容易得肩周炎、颈椎病、富贵包啥的。
是的是的。
所以买台望舒心肩颈按摩仪真的特别特别有必要，一定要买一台。
那这按摩仪好在哪呢？赶紧给鱼友们说说。
用它背上按个10分钟，立刻解决肩颈酸胀酸痛。
我证明啊，我爸妈确实也是这么说的。
我爸妈也说的一样啊，因为我们看这个造型，别看卖相挺奇怪，张牙舞爪的，但是看这个6个按摩头，上面4个裹住脖子，下面2个提拉肩颈酸痛的地方，可轻可重，可快可慢。
爸妈这老肩啊，用这玩意儿才按得爽，按得舒服。
确实爽啊，而且按着有那种人手按摩的感觉，力道也大。
是的，能做到一揉一捏，一推一拿，
还能边按摩边热敷呢。
那怪不得按个10分钟啊，那就10分钟，这肩颈脖子就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
是，而且他们家这个按摩仪还便宜，最最顶配的尊享款券后也只要359，比市面上面其他的牌子得便宜50多，得横向对比，对吧？
啊，确实便宜啊，像爸妈每天固定摁2次，每次20分钟，也就几毛钱，赚麻了。
要是想选便宜点的呢，也有啊，基础款只要299就能拿下，而且不管选哪一款，一年内坏了都免费给你换新的，包你用上1年以上。
不错不错，回头我再搞2台送我外公外婆。
嗯，鱼友们也可以试试啊，给父母啊长辈啊送台肩颈按摩仪，他们肯定喜欢的。
是的，绝对会喜欢。买之前可一定要记得评论区领券，券后呢才是底价，买贵了随时退差价。
哎，行，你今天说了这个龙叔娘的事情啊，我也说一个日本的事情，这个是我准备挺久的，正好插到今天这边来啊，我都准备的挺久的啊。
是
啊，因为有一篇投稿是23年的投稿。就特意找一个，哎，我们在说日本事情的时候插进来。
嗯，
但是我先说这个事情呢，这个概念大家应该不陌生，叫做抓交替。
抓交替，
哎，
是，
对，相信大家对这个词不陌生，对吧？
经常被抓是吧？
啊，经常被抓可还行。抓交替通常指的是因为意外身亡的这个亡魂会停留在原地，停留在那儿呢，他就以一种相同的方式让其他人来死亡。
嗯。
你让他死亡干嘛？就是你就替我
啊。对啊，我就走了嘛。
对对对，他这样做了之后他才能够投胎转世嘛。
嗯，
就可能在咱们台湾地区和包括东亚的那一部分地区，大家喜欢用抓交替这种来形容。那在咱们云南这边会有一种其他的说法，甚至有一些儿歌是跟抓交替有关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
唱一首。
我不太会唱，大概就是什么锅落落欧落落，谁来替我背黑锅啊？然后你只要回答他，你就会被抓交替
哦。
啊，大概这么个意思啊。嗯、就过两天找好奇才有烦恼帮我们唱一下。
嗯、
回到稿子，回到稿子啊，不是稿子了，是这个事情啊。回到这个事件啊，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此类传说多是与水有关
啊
啊，对吧？
水里的，
对，无论是国内的、国外的还是哪边的，好像抓交替这个定义吧，它都是跟水息息相关。那今天我要说的就是日本历史上面发生过的最大的一次抓交替事件，
最大的一次，
上百人同时被抓交替。
我去
啊！这是根据幸存者的这个说法啊，目击的说法是，这一场这个水鬼抓交替事件啊，同时会有上百人被这个所害，可能是用这个词。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桥北中学水难事件。
嗯，
那我们从头开始啊，事情发生在1955年的夏天，很早很早。桥北中学他们有习惯啊，什么习惯呢？那好像就是日本他这种多灾多难啊，他们有一种居安思危的一个思维方式。这个桥北中学呢，就以中和远海岸啊为这个游泳训练地点，在这儿展开训练。
啊、哦，就是防灾那种演习是吧？
差不多，反正就是教人游泳，你知道吧？
哦、
但正常的学校不应该是在学校游泳池吗？
对呀、啊，你这拉
在
拉哪边去了？
在海边这浪这么大，多危险啊！说当时的这个训练从7月18号开始，一直到7月28号结束，为期11天。参加训练的男生女生非常多，合计总达660人。
哎呦，
就算这些人都会游泳，你怎么管理啊？你660人，你不得派出50个老师去管？不然你
管不过来，50个都管不过来。
你放心吗？啊，我真的是很难评啊。那校方呢，将学生分成了17组。首先，他把男生和女生分开来了。懂游泳和不懂游泳的人呢，再拆分成不同的组别。
嗯，
那妙妙就是最后的那个组别。
哦、
嗯，不懂游泳的壮的男生。
哦，就我一个人玩呗。
就是你可能在岸边系了一个安全带，然后袋子上面呢系了两个同学，他们在水里面玩。嗯、你充当一个那个桥墩的作用。
我有点恐水。
啊，那回到这个事情啊，当时呢，他刚才不是说分组别了吗？
嗯，
当时每一个组都会有教师在场看管。啊，相当于一个组派一个教师。意外发生在训练的最后一天，就是7月28日。事发当时有200多名女生出席游泳训练，据说啊，他们大部分都不懂游泳。
哦，
啊，所以我说你在海边你教人游泳，哎，真不好说。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啊，学校也组织了不少老师和游泳部的这个成员在旁边，以确保学生的安全，同时呢，也身兼监测和记录学生游泳距离的这个角色。啊，就哎，你今天游了5米啊，你游了10米，有进步，对吧？就这么个意思。28号当天，其实天空非常晴朗啊，海上也很平静。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一场死亡的危机正在逐渐向他们逼近。当时早上10点之后，200名女生分成了不同的组别，在距离海岸50米的海域游泳。但训练开始仅2分钟啊，2分钟左右就出现意外了。说原本平静的海面突然变得非常的诡异，导致其中约100多名的学生手脚活动出现了困难，
嗯，
集体遇溺，
啊，
溺亡的溺。不仅如此，就连在场部分游泳部的这个成员和女老师都一同遇溺了。哎呀，就会游泳的也发生危险了。那由于出事的大部分人是不懂游泳的，当时的场面可谓是极度的混乱和危急。岸上面懂游泳的这些老师啊、学生啊，甚至连校长都一同拼命的走向海底，想要去救人，把这个溺水的人救上来。那其余的老师呢，则向其他市民及医院方面进行呼救。最后，除了医生和护士，三重县的警察、陆上自卫队、县厅职员都一同赶到了出事的海域进行支援。另外还有4名当地的渔夫，就直接开船去救学生。
啊。
那将这个溺水的师生救上岸之后啊，现场的医护人员更是直接对他们进行人工呼吸和注射强心剂，就直接上手段了。
嗯，
但是意外还是导致了49人失去了意识，他们被送往了最近的山田红十字会医院。经抢救之后呢，13人恢复了意识，其中6人啊因为海水进入肺部啊引发了肺炎，但所幸没有生命危险
啊。
但是其余的36人救助无效死亡了，死了36个。这不是大型的船难，在海里面出现了数10具死伤，无论你放在哪个时代，都是一场非常严重的水难事故。
是啊，
所以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是海面发生了什么，还是海里面还发生了什么，甚至是海底发生了什么？且听这部分口供啊，就当时遇难的这个老师和学生的口供。有一个女学生 A 说啊，我感觉到脚下的沙子在移动。
嗯，
那有 B 说呢，说我当时被海底移动的这个沙子吸住了双脚，所以我走不动，我走不了，我只能在那儿被水淹。那有一个不会游泳的 C 啊，也是个女孩子，说当时我的脚是被水抓住的，我想动但是动不了，并且啊摔倒下来了。
嗯，
那一个懂游泳的 D 说呢，说我虽然会游泳啊，但这次连想逃的空间都没有，几乎是被这个水流啊冲走，然后就溺水了。
嗯，
即便我会游泳。那协助救人的男子游泳部成员说，他说我当时去救第二个人的时候，海里面的水流变得非常非常的急，大浪不断的涌来，并且伴随着各种拉扯的这种感觉。啊，就是他们的原话。
对。
此外呢，也有多名学生和教师啊共同声称，当时他们想啊，他们就想着是一直向前游，就游回岸边啊，但是身后和双脚都有某种不知名的力量啊，在不断的拉扯自己，让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移动身体。
有东西拽，
有东西拽。以上这还不是最恐怖的描述啊，最恐怖的说法来自于一名叫做梅川红子的女学生。啊，这个作为水难的幸存者之一，红子在事发八年后，也就是1963年，在一本周刊叫做《女性自身》的这个杂志上面，就刊登了文章，记载了当时目击到的震撼的景象。
嗯，
哎，以下的这段描述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摘自于《女性自身》1963年7月22日，就当时呢，红子身边的这个同学就指着前方说：“红子，你快看啊！”
嗯。
你指的就是大概20-30米的那个海、啊、海的方向，说那个位置游泳的同学就像被海水吸进去一样，一个接一个消失在波涛之中。
哇，进去了，
就人好好的头露在外面，砰，没了，
沉进去了，
唰，没了。对、
嗯、
甚至我都怀疑是不是有的人他不会游泳，正套着一些这个护具啊，什么游泳圈之类的在学，
有浮力嘛，
对对对，也是被砰拽进去的。但是孔子说，我看到的景象更恐怖，因为我眼前除了将这个人卷进水里的波浪以外啊，还有几十个带着明显是湿透的防空头巾的女性朝他们走了过来，游了过来。
哦，
孔子就想拼命的游上岸，但是途中呢也被不知道什么东西抓住了脚，把他拉下了水。在意识模糊的瞬间呢，孔子说，我好像看到了抓我腿的这个人的样貌。
嗯，
脸就是面色极度苍白，戴着防空头巾，是个女人，然后我就失去意识了。
哦，
侥幸获救的红子呢被送往医院，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因为大量海水进入肺部引发了严重的肺炎，接近3周后才得以出院。然后呢，他在住院期间说，我偶尔会听见我旁边有一样的同学啊，就是肺炎的同学在念叨说，亡灵要来了，亡灵要来了。
也看到了，
估计是也看到了。
嗯，
孔子认为说，这些头戴防空头巾的诡异女性绝对就是鬼魂，因为当时海域除了这个学校的师生，根本就没有其他外人在场，而且这些女人这个脸色啊、面容啊，根本就不像个活人。那孔子的这个言论啊，在当时日本社会是引发了热烈的讨论，说当日夺取36名性命的凶手，难道真的是如他所说那种戴着防空头巾的女性亡魂吗？啊，到这个为什么我刚才说的这个话里面一直带着
疑问，
疑问，而且我有一个关键词叫防空头巾，我后面会解释的啊。
嗯，
所以当时这个日本社会啊，对孔子这个看法也充满了质疑啊，有人相信，有人不信啊，你去说你是出现幻觉啦，对吧？乱想啊，什么乱说啊之类的，但也有人很害怕。
嗯、
那这里呢，我们回归一下科学啊，我们来讲一讲这个事件相对合理化的一个解释，就叫离岸流，
嗯、
对吧？
嗯、
这离岸流其实，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吧，就是特别是我们去海边游玩的一些鱼友，大家应该都有多少听说过这个说法啊。它又叫裂流，它是海浪在水底地形的共同作用下呢，从这个海岸边它有这么一块区域啊，有一股非常狭窄而强劲的水流不停的从这个岸上啊往这个海里面去冲，
嗯
啊，形成了这么一个效应。但是因为离岸流的流速非常快，表面却非常平静，就跟平时的水没太大区别、
哦、
所以不易被发现。
嗯，
即便如此，这东西啊，就这离岸流啊，它只需要几秒钟就能把这海里面的游泳者，特别是那种带游泳圈的人，直接就卷到外海区域。
怎么特别还是带游泳圈的
啊？因为游泳圈的人他本身不会游泳，相对而言、
哦、
他这个浮力又大，他又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自身，所以他才更容易被卷到外、
哦、更丝滑。
对啊，你要是本身你是不带游泳圈，你自己会游泳，你可以很快的调整自身的位置，朝安全的位置游。但是你带着游泳圈的话，相信你就很难去控制这个位置。
嗯，
你没有那么大的力气去控制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浮力嘛。啊，再回到离岸流这个说法啊，这离岸流其实最可怕的就是它的流速嘛。 对吧？多可怕呢？说据了解说，典型的离岸流的流速大概是每秒2米。
我想了
啊，你想了一下，
好几秒。
你这样想
是挺快。
你1.8米，你一秒钟最快也就能游1.5米。
啊，
在平静的游泳池里面，你往前滑一下，滑了一下。那如果说你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游泳高手，你可能一秒能游个2-3米多一点。
那很快啊。
对啊，很快的。而且离岸流最快啊，刚才说的是典型的流速啊，最快能达到3米每秒。能持续至少2到3分钟之久。在这样的速度下面，即便是这种专业的游泳员，如果说他没有一个合理，就非常合理科学的自救手段的话，也容易被这个离岸流啊拖向深水区。
嗯，
从而就发生溺水情况。因为你拖到深水区之后，最大的变化是温度的变化。你可能就抽筋啦、痉挛啦，你就完蛋了。而且离岸流的这个强度，它的这个整体状态是受波浪、潮汐、天文、风力、风向等多种因素改变的，不可预测。不是说那种、哎、明天我们这里要发生离岸流，大家不要下水，没这东西、
哦、没法预测，
根本就没法预测、
嗯、
可能你上午还好好的呢，等到下午这东西出现，所以一旦遇上离岸流会真的非常非常危险。那最后呢，对于离岸流这个说法，我有一个小 tips， 希望大家永远用不到啊。就是你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好像有这种情况，你千万不要往岸边游，你不要对着岸游，你要往侧面游，
斜着，
哎，斜着避开这个离岸流的这个、潮水，然后你从旁边就可以游过去了、希望大家用不到。那再回到我们的这个事件啊，这个桥北中学的事件，刚才也说了，孔子说了非常恐怖诡异的一些说法啊，社会上舆论各种回应啊，好的也有，不好的也有。但是吧，在深挖之下，似乎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嗯，
首先这个桥北中学啊，它每年夏天都会举办这个游泳训练啊，甚至是在距学校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海岸可以作为它的专业训练场，对吧？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中和园海岸。
嗯，
但不简单的就是这个中和园海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京市与中和园海岸受到了美军的无差别攻击。对吧？这小男孩什么的，那是后话了啊。但这海岸一带就造成了多达250人的死亡啊！据说幸存的人曾经试图在岸上啊去火化这250具遗体，但是美军那时候还在打他呢，他来不及火化，就直接把这个尸体埋了。所以说这个地方啊，这沙滩啊，曾经是一片坟场也不为过
啊。
也是自此之后，这一块地方好像跟死亡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一点比较邪门的是啊，据历史资料记载，京市遭遇美军袭击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那一天是1945年7月28日。
嗯，
就是同一天。
嗯，
而这个水难发生的日期是1955年7月28日，正好10年。对，所以刚才为什么说那些人带着
防空透镜？
对，当然防空镜这个东西没啥用啊，也就防点尘埃还是差不多。就为什么孔子说我看到的那个女鬼是带着防空透镜，可能正是当时就在战争中死的那个平民。
嗯，
另外呢，在桥北中学水难事件发生4年前，也就是1951年7月29日，一名小学3年级的学生在这边啊，在这个浅滩玩球，扔球玩期间呢，他为了取回飞进海里的皮球也是溺亡了，也是有这么个事儿。那为什么这个事情也被提到了，就是因为他距那个7月28日这天非常近嘛。也是至此之后啊，就是在这个水难事件发生之后呀、直到现在，哎，这个岸边可能是因为政府的严禁控制、严禁管理，就没有发生死亡意外了。
嗯，
可能就不给去了。
嗯，
其实当地也没有人敢在这个海滩里面继续游泳。哎，这个事件呢，我们就总结到此
啊，这么个事儿。
对对对，
确实有科学解释，也有目击，
嗯，
不叫目击者了，这个经历人所讲的我们没法解释的一些东西。
是、嗯、我觉得最恐怖的点在于你这个事情
整十年
人太多，你知道吗？
哦，是是是，
就我甚至脑补啊，他不是有40几个人，甚至100多个人在水里面，然后40几个人同时出了大问题，就我就感觉是不是有几百个这个亡魂在抓他们往下拉，因为一个亡魂拉一个可能拉不动。
哦，
我是这么想的，就是你一回头，我的天啊，跟那个 魔戒里面阿拉贡一样，这一挥剑几百个冲上来了，
哦，绿的那个，
对对对，这种感觉真吓人。
嗯，
而且在水里面，其实我在水里面，无论是海还是游泳池还是啥，我是睁不开眼睛的。
嗯，
所以
应该是分人是吧？
对对，有的人能睁开眼睛，
嗯，
比方说瑞还有能睁开眼睛，嗯，我就不行。
我觉得这学校挺有魄力，
太野了，
可能也是年代比较早。
对对，我这样想。
你哥现在学校打死也不敢干这种事儿。
是啊，太野了，
你这真是大问题。
嗯，也是希望大家真的，如果夏天马上夏天也到了，
是
去
戏水的，
对对，戏水的时候注意安全，一定要注意安全，
小心戏吧。
嗯，是是。那这个事件我们就讲到这儿。
OK。
好，今天第三篇我是带来的一个早期投稿，
嗯，
感谢咱们小胡，
两年了，
两年了，希望你还关注鲶鱼呢，希望你还在 B 站关注鲶鱼，
是
因为当时我们还没 B 站了啊。他说我叫胡云腾，但是你放心，这是我日本的化名，不是真名，所以你尽管使用。
嗯，
小胡你好，这个事情发生在2022年的冬天，当时小胡呢，他高中毕业选择来日本留学。2019年的时候他就来到日本，读了2年语言学校之后报考了一所日本大学，最早是在福冈那边的。那毕业之后呢，他来到了长崎佐世保的一个小城市。啊，这一年的冬天啊是非常的早，来得很早，也特别冷。那其实佐世保这里啊平时没有那么冷，也没有那么多雪，因为它是靠海的山区城市，冬天的这个风呢就虽然凛冽，但是不至于让我发自骨子里面寒冷。
嗯，
他记得这个事情啊发生在12月圣诞节前几天，起因是他一直在忙这个学习和工作，就忙得很辛苦。他说我要这个代偿一下，我过度补偿一下自己，就提前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去市里面吃饭。
嗯，
他记得那是傍晚5点左右，他就看见啊电视里面突然开始暴雪预警，说哎呦这个马上要暴雪了，大家能不出行就不出行了啊。哎，咱们小胡就心里面犯嘀咕了，说这个他比较倔强啊，他就是人家看到这反应是我出不出呢，他看到这反应是哎呦就下大雪了，我晚上出行应该没问题吧。
啊，就反正就没想着不出，
啊，得出
啊！
你再往后面听，他更倔强。他刚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朋友来电话了，
嗯，
或者是来信息了，就说我们不去了吧，下雪嘛，嗯，行程取消。小胡说，我的这个个性就是，我想去的地方，想买的东西，我立刻就要到达，我立刻就要到手，
火，
我绝对不会拖到第二天
啊，
那就我自己去吧。于是呢他这边给我发了张照片，他打开了鲶鱼就出发了。他出发的时候明显的能看到是没有下雪的，就是他家这边是没有雪的。
嗯，
等他做完这个决定啊，出门坐上汽车，他说冬天因为车冷嘛，要发动一会儿这个发动机热车。他又拿出手机看了一下新闻，新闻上说呢他所在的城市附近有那个高速公路因为道路积雪可能要暂时关闭，于是他选择走国道。走高速的话一般是1.5小时，过路费是3000日元。他现在想着晚上车子少，走国道应该差不多吧，这个时间应该差不多，既然高速封闭了那我就走国道。那问题是他忘记了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嗯，
他说我的这个车胎不是雪地胎，也没有防滑链，
哦，就硬开，
真的那这种情况就别出行了对吧。
嗯，
但他就低估了雪天的这个难度啊，因为他说我也不是北方人，没这方面经验。他刚出门的时候呢，没开多久开始飘雪花了，零星点点的。等他开离家0.5小时，大概20公里左右，雪开始下大了。
嗯，
直到整个挡风玻璃前面都是飞舞的雪花，他就只能把这个车速放慢到20-30公里，慢慢开。
嗯，
这个时候他已经后悔了，啊，但是这个情况呢，只持续了一会儿，因为他开出了佐世保之后呀，雪明显又减小了。
哦，
我想，哎呦，这雪小了又能走了，挺开心的。嗯，但倒霉的是即便雪小了，等他开到国道入口的时候也是有人拦着的。啊，
就不给走啊。
游戏不许走啊，他
一个游戏，
反正这么一个意思啊，就是日本人就说不给走啊，意思就是这下雪了不能走。眼下呢你就有两个选择。要么你折返回去回家，
嗯，
要么呢你折返回去走一部分高速回家。都是回家。啊，是吧，
嗯，
都是回家。这个小胡说啊，返回佐世保的路上啊雪还在下。啊，他就没办法了，就选择回家嘛，对吧？选择回家的话呢，他这个车呢只能慢慢的在路上开。说原来回家只需要0.5小时的路，但现在呢，估计时间啊得花2倍时间了。
嗯，
而且他要经过几个，算是山路吧。终于他是开到了啊，经过一段时间开到了最后一段的山路。这段山路是他的必经之路，逃不掉的，没有其他路可以走。
嗯，
他就侧头看了看外面的地面，到这个时候因为没有路灯，我只能借着这个前照灯和余光看着地面的车辙印，大约得已经有五六厘米的积雪了，就挺深的了。他又看了一眼车子的中控屏，而这个时候显示呢，手机信号只剩下一格。当车开上第一个坡度的时候，他说我听到了轮胎因为打滑发出了那种沙沙的声音。他略微一踩油，他想着，哎呦，过去了，还好还好还好。
是
啊，到了这个坡顶又赶紧减速，他怕这个下去太快就撞上了嘛。
嗯，
心里面一直默念说别打滑，别打滑，千万别打滑。最终还是验证了那个墨菲定律。
嗯，
越担心什么就会越会发生。
哦，
等到了一个大坡上坡的时候，他即便把油门踩到了60码的这个速度，但是在这个1/3坡度的地方，车子就是爬不动了。
哦，上不去了。
嗯，很正常嘛。
嗯，
你又不是雪地胎，
对，
你也没上防滑链，其实已经很危险了，
嗯，
对吧？而且这个时候呀，我不知道他当时慌不慌啊。我碰到这种情况，我会很慌的。
那肯定啊，
因为我当年碰到过。
嗯，
他说当时这个车已经微微往侧面打滑溜了。
哎呦，还这要斜着来，
哎，已经斜着了，就很危险了。
哦，
那咱们小红呢，就只能借助 ABS 就勉强在坡道上停住了。
嗯，
当时呢，那他心里面已经凉了半截了，就想我再试一下吧，真的别试。
是，
他做了一个相对错误的选择，把油门踩到底往上冲了几次。
哦，
啊，但是因为此时啊，我估计是这个雪地已经给他这个车来回这么试，就这个雪变成那种冰块的那种形状了。
嗯，
对吧，就已经给压实了，就根本就不可能，他都五六千转了还在打滑，
更滑。
对，加上呢他这个坡道啊是往右转的一个上坡，车子打滑的同时啊还在慢慢的往右平移。
别折腾，
每次快要滑到右边护栏的时候，小胡就只能松开油门重新去倒车调整位置。就这么反复试了十几次之后，他终于放弃了。
嗯，
他看了看车周围一片漆黑啊，心里面就犯嘀咕了。本来他是个无神论者，但是现在山附近呢也没个人家。对啊，你在这个国道上啊，又在山里面，可不是没人家吗？
嗯，
周围除了他自己的车灯也是一片漆黑，他总觉得左右两边的这个就看不见的黑暗中有东西在注视着自己。那没办法，他只好把这个车停在路边，脑子就飞快的就思考对策。他心想，我打电话给我朋友让他来接我一下，然后等这个雪化了，明天我回来把这个车开走，车就先不要了。
遮羞缘不好吗？
哎，对，差不多就这么个意思。
嗯，
但此时呢已经接近11点了，加上手机信号已经空格了，只剩一个那个 4G 的一个小标志啊。他尝试打开网页也加载不出来任何消息，就等于说他完全失联了。
嗯，
那这个时候他真的是后悔到极点了。他说早知道我就不出来了，我看着周围一片寂静而且漆黑，哎，他就只能躲在车里面把这个空调开着。即便如此啊，他说寒意还是从我头顶顺溜着往我后背滑，一直滑到脚跟。最后实在没办法，他说就眼看得是就这样了，就脱不了困了，他就锁上车门，然后确保车窗啊都关紧了，爬到车子的后座，把不怎么用的那个遮阳板拿出来，把左右玻璃和挡风玻璃全部给挡上了啊，就挡了个严丝合缝，就确保啊绝对的隐私吧，可以这么讲，对吧？
嗯，
外面完全看不见车里面。哎，折腾了10分钟，一切保险工作全部做好之后，哎，他靠近了座位上面点了一根烟，先平复一下心情。
哦，那不错。
虽然车门锁啊是已经上了，并且呢他这个后面的这个门锁也是确定上了的，但他还是不放心，伸手呢把四个门的这个锁，啊，都摸了一遍。哎，就都试了试，哎，确实打不开啊，就才放下心来。因为没有信号啊，他本想着就刷手机来转移注意力，但是网页打不开啊，他就只能看手机小说了。渐渐的呢，时间已经到了午夜12点。到十二点之后，他又觉得有点冷了，他就把这个发动机啊给打开来，又开空调吹了10多分钟，让车里面的温度维持在26-27度。
嗯，
随后呢，从后座取来了一个小毯子盖在身上，哎呀，翻来覆去的怎么也睡不着。他说此时此刻呀，这个车就是我的堡垒啊，非常的忐忑不安。
那是，
就真的是一个人一个性格啊，就换到我的话，我唯一担心的就是会不会有其他的车来撞着我，但是这个场景会让我充满了安全感。
啊，
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就是在车里面，然后四面又完全不透光，然后我就在车里面可以盖个小毯子。
也不热，
也还行，对吧？
啊、
你就我要能看到外面的这个环境，我估计也安不下心来。
哦，
它遮上去还好
是。咱们小胡说呢，就他做了几个清明梦啊，就是睡着几分钟，突然被噩梦惊醒，然后浑身颤抖的那种。那天晚上呢，他不是梦到突然坠落被吓醒，就是梦到啊车门被东西打开了，
哦、
啊被不知名的力量打开了，吓得他最后啊一直是用手拉着这个车门把手，才敢睡。
这样
啊、
嗯，
就生怕车子被什么东西打开。他说：“我记得深夜的车子里面非常的安静，我都能听到自己的喘息声和心跳声，以及外面细微的这个树叶被风吹的声音和雪落在地上的声音。”
哦，
到了后半夜一点钟，他一直就半睡半醒着，根本不踏实。他时不时的把耳朵贴在车门上面去倾听外面的动静。哎呦，听到声音了。他听到了有脚步踩在雪地上的声音，就是把那种雪踩时的叉叉叉叉这种声音。
嗯，来东西。
他说：“我以为是有人路过，但是零点一秒我就反应过来了，这里是深山，而且是在国道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怎么会有人走啊？而且还下雪呢。”
嗯，
一瞬间，他说自己脸颊的两边啊，就顺着脖子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害怕了。
嗯。等他继续去听车外面的动静啊，他发现不是一个人的脚步啊，不光是驾驶室门外有脚步，车头车尾都有脚步声。听了一会儿，他确定了至少得是三四个人，
嗯，
同时在走。那最让他汗毛倒立的是，这些人好像围着他的车在走，
哦，
就绕着车走。小胡赶紧把手机拿出来了，他想看一下手机的这个时间，但他又害怕被外面的人发现，他把手机屏幕呢朝下用最低的亮度看了一眼，1:45。
哦，这次是才凌晨。
嗯，但惊喜的事情是啊，哟，我手机上有一格信号了。
哦，
他迫不及待地打开微信，给这个朋友发去救援的这个求助微信啊，他标注了自己的位置和状况，可就在他点发送的时候，戏剧的是手机信号再次消失。
是玩了他一下。
发出去的这个消息呢就一直在转圈，最后变成了红色感叹号，发送失败。他心里面彻底凉了，他就一遍又一遍的尽量不发出声音的换手机的位置啊，一会儿举到这个驾驶室，一会儿举到后面，一会儿举到左边，一会儿举到右边，就找这个信号。
嗯，
但无论怎么样都没有信号。而此时呢，窗外的脚步声好像渐渐小了啊，
嗯，
走远了。小胡就捏着反光镜上面拆下来的一个平安符，一直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约到了2点钟，窗外的脚步声才彻底不见，他紧绷的神经啊才得以放松。2点之后他才慢慢的睡过去。一直到了早上6-7点钟，天微微亮啊，他透过遮阳板的缝隙看到了窗外的景色。等他把这个遮阳板啊全部卸下来准备出发的时候啊，就是车子已经发动的时候，当这个他的左右后视镜啊自动展开的时候，他又吓出了一身冷汗。
咋了？
小胡清晰的看见啊，他车的右侧，就靠近围栏和山崖的那个位置啊，
嗯，
有密密麻麻的脚印，
人脚。
对，而且这些脚印呢大小不一，十分的不规则。但无一例外的是什么呢？所有的脚印的方向都是脚尖对着山崖，脚跟对着他的车。
有些跳下去，
哎，也就是说昨天晚上真的有一群人从他车这里走向山崖的位置，关键是他们都消失了，就好像集体跳崖了一样。
我就没后续脚印。
对，小胡说我顾不了那么多啊，我赶紧发动汽车，踩满油门，发动机开始咆哮，以轻微打滑的姿态终于冲上了那个斜坡，然后就以这个全力的这个速度往外冲刺，最终脱离了险境。因为他从后视镜看的时候，他发现左边是没有任何脚印的，只有车辙印，但是右边全是脚印。
嗯，
一直等回家之后，他说我连续做了一周的噩梦，每次都是梦见自己在那晚的车里面，每次都是车外面围满了人，他们就在我车门外面开始一个接一个的跳崖。这个事情以后呢，小胡说我问了日本的当地的朋友才知道，说那段山路在5-6年前啊，因为暴雨发生了严重的泥石流，导致在那边住的几户农户的家被冲毁了，家里面的女主人和两个孩子都被埋了。
哎呀，
他们的这个两个孩子的父亲 当天因为在外务工没有在家，所以逃过一劫。但是最后他因为受不了这个打击，也在农具房里面上吊自杀了。
嗯，
他虽然不知道自己经历的这个事情和这个山难的这个事情有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在那之后呢，小侯还是买了三炷香、一瓶烧酒和几个苹果，在那片荒废的农田的不远处供奉了一下。那这个事情也就告一段落了。
啊，
投稿到此结束。
嗯，这真没法解释啊。
嗯，
这脚印他没来由啊，他不知道从哪走过来的。
对，就不知道
也没去其他地方。
嗯，就小侯也不知道是不是那。就是农户的那家里面的人、
嗯、
他也不知道这些人来他这儿干嘛。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可能我碰到会特别特别的害怕，就是我明明听见这个脚印是围着我车不停转，但是我第二天早上我一看，哎呦，
只有一次。
对，
嗯，
我曾经想过一个点啊，会不会是下雪把左边的脚印覆盖上了，只留下了右边的脚印。也不对呀、啊、
不对
啊，对吧？你可以可能是盖住你左边脚印，盖住一部分，那右边脚印你也得盖住一部分，你不能全部都露出来，因为你这个暴风雪可能是斜着下的、
嗯嗯、
然后你车能遮住一部分、嗯、所以你车跟前的那部分有剩余，对吧？那你远处的那部分没有车遮盖的地方可能就没有脚印了。但是小胡看到的是全都是脚印，一直延伸到悬崖那边。
对啊，其实晚上那会儿我没觉得多吓人、
嗯、
小动物呗。
哦，你以为是动物不是人、是吧？
对。
哎呦，也是祝咱们小胡在后面的日子里面，无论你是回国还是在日本都平安顺遂、啊、
这两年了。
希望他能听到我的故事之后、哦、我这个小小的祝福能送上。
是啊。
行，那这篇投稿到这儿。
OK。好，今天最后一个啊，依然是来自我们客服号鱼友叫小二。小二和我们应该算半个同行吧，
嗯，
对吧？他说我这事儿呢，我们首尾呼应一下，这是个梦的事儿。
哦，
他说没有任何恐怖元素，不过听咱们鲶鱼这么久啊，也没听到过类似的，所以应该算个歧视。
好、嗯，
自己呢作为坚定的唯物主义啊，他在这件事情里面不太能用科学解释，
嗯，
但也同时期待能有个科学解释啊。给他解解惑。首先呢，小二就用一句话概括了这个事情。他说：“你相信你创作的角色真实的活在另一个世界吗？”
哎呦，这问的有点深呐。
那小二回忆啊，这事情要从去年说起了。自己前两年呢，在写个刑侦题材的剧本啊，因为是刑侦嘛，想也知道是一个逻辑和知识储备要求相当高的一个类目。
嗯，
咱们小二写完大纲的时候啊，就明显感觉宕机了，脑子里知识储备有点不够用了。
嗯，
虽然主线和人物的情节发展定完了，但是没有填这个案件的主体。
嗯，
具体的犯罪手法、犯罪动机之类的都是空的。
哦，
连犯人也只是暂定的 A B C D E。
嗯。
所以咱们小二呢也是一边头疼一边就规划一下接下来我估计要去查阅大量的卷宗或者咨询比较专业的人了。
嗯，
甚至啊我在读一些刑侦方面的教材，
是
啊，看看我大海捞针一样的寻找啊能不能碰到类似的可以套用在剧本里面的案例，
找灵感。
对啊，你毕竟没有对标啊，凭空捏造出一个情节合适逻辑缜密的案子难度啊还是相当高的。
是的。
那小二说就在自己初步完成大纲的那一天啊，这个计划是赶不上变化。
怎么呢？
他说我做梦了
啊，
和我们开头讲的那个龙树亮的这个事情有点像啊。他说、
嗯、
我梦到自己角色了
啊。
他说具体发生事情展开说就太长了，因为这不是一件事，也不是一场梦，而是一直持续到了给咱们投稿的现在。
哦、啊，就是连续剧梦。
他说我始终啊还可以和这些角色交流。
哦，他能交流，
能交流。他说会唠唠剧本之外的日常什么的，体感上就有点像网友啊。
啊，
小学还说他原话啊，
啊，
看起来有点像精神病吧？
啊，攻击投稿人。
他自己说的，我去检查了，非常遗憾，确实是没有。
哦，就他自己去医院了，
啊、就人好好的，
嗯，
没有精神病啊。他说既然没法用科学解释呢，那还是有一些其他佐证的，
嗯，
对吧？总之结果就是。自己的角色告诉了小二他所经历的一切细节，就角色告诉咱们投稿人，
嗯嗯，
也就是故事里写的那些甚至是没写到的那些。
哦，就是在梦里面的这个角色说，哎，你别这么写了，我不喜欢，我来告诉你。
就比如说我要写个老鱼
啊，
我就光搭建了他的性格他的职业什么的，然后其他东西都没写呢、
啊、
然后老鱼在梦里和我说了他的童年。
哦、
啊、
这么个事儿。
那好消息是啊，小二不用大海捞针了，他说我自己的角色补全了整个故事，给到了几十个和情节设计严丝合缝的主支线案件。
嗯，
小二省去了从零开始杜撰故事过程，直接验证这个逻辑啊是否合理。
是，
结果就是啊，从犯罪心理到机械设计，以至于啊这案件中设计的物理化学知识都非常严谨。
哦，
包括、啊、详细到秒的时间节点。
嗯，
那咱们投稿人呢目前需要修改的只是让这整个故事啊更具有冲突和戏剧性就行了。这创作难度啊，按他说法就是从史前开荒直接变成幼儿园拼图了，于是很快啊就写到安定。而且小二说啊，这些角色也并不是在自己这个项目这些故事写完之后啊就停止了，
嗯，
而是在梦里面他依旧在继续生活着。
哦，
那所以小二说我偶尔也会帮他们想想馊主意。
嗯、
然后会一起琢磨所里接到新案子什么的、
嗯
就当是日常的推理游戏玩了。
嗯，
他说我知道呢，很多科学上对于梦境解释是这个现实投射，
对、
对于创作临场感解释呢就是知识饱和，他自己还觉得有些牵强。他呢是从2年前第一次开始写故事的，也是从那个时候才了解了刑侦领域，并且、自己主业并非是剧本创作或者是刑侦研究，这件事里面涉及的药理学、毒理学、建筑学、数学、化学之类，说对于我来说是一片空白的。
嗯，
我摸都没摸过，但这些知识啊，就这么和故事非常严谨的结合出现了。
嗯，
那以下呢，其实就是算一些补充内容吧。
啊，
主要说虽然我自己是唯物主义的，不过这个故事灵感最初确实是来源于梦。
嗯，
只是自己顺便啊，把梦到这故事的时间啊。定为了主角的生日。
嗯
啊，再后来呢，因为一些机缘巧合，小阿定下来这个角色精确到秒的生日，也就是、确定了这个角色的八字
啊。
啊，出于好奇呢，他找人算了算这个角色八字。
嗯，
说算出来结果、和自己剧本里写的显示出了完全一致的人生轨迹。
哦，
还有就是呢，他说我自己爱人的同事啊，用这个占卜牌占卜过一次啊，就两个问题。就是一是这个角色特质，二是就这个角色是否存在。
啊、
结果就是、特质是完全一样的，是否存在呢？是说这个东西啊，形式特殊，但确实存在。
哦，
那最后投稿人也说啊，我也很好奇，就是其他创作者有没有类似的经历？
嗯，
或许啊，也有自己不知道的科学解释啊，也说不定。
啊，就到这儿就结束了。
嗯，对，
我想的是，他这个梦直接和其他维度联系上。
哦，
他不是去创造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而是他把联系上的这个世界借助自己的梦境和他的笔把它给描述出来了，所以才会这么的相似，就是形成了一条通路连接。
哎，你说有这种可能吗？就是比如说我不懂东西可多了，随便举一个吧，我不懂数学，然后我做了个梦，然后突然就懂了。
这个人脑的
不太可能，是吧？
人脑的构造是比较复杂的，不是有很多人说一场大病之后，他一个一直生活在什么法国的人突然就开始会讲中文了。我一直生活，
我们之前不是还做过一次那个吗？
对对对，
朱谁的，
咱们做的是那个香港的那个朱秀华嘛。
朱秀华、
还是台湾的，忘记了。这次所以我觉得人脑是没有办法解释的，小二这个事情我更偏向于他做了一些连接和其他的地方。
嗯，
我偏霍金了，我是偏霍金了。
嗯，我也希望听听大家意见，
是
说不定是有科学解释，
蛮有意思的一个讨论，
大家都这样，对吧？
啊，然后马斯克给留言，我觉得我们是被什么一个 NPG 游戏
又来了，是吧？
啊，是
被高维生物玩弄嘛？
对对，马总亲自留言的感觉。
行，那也感谢咱们小阿投来稿子。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但是各位鱼友们，还不要忘记咱们望舒心的健检按摩仪，无论是效果还是品质还是质保售后都特别特别的优秀，怪不得这么畅销。咱们品牌老师也说了啊，上周到货2000台，这周只剩400台了，需要的鱼友们抓紧去评论区领券抢一台，送爸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 今天也差不多了，感谢大家对夜话的支持和关注。在节目最后呢，我这边多一句嘴，就之前有在音频上讲过，咱们有两个客服号，都是我跟妙妙本人啊，零一是他，没有名字的是他，有名字的老于就是我，就是我们本人。投稿的话只需要给一个号头就可以了，我们肯定会把它整理入库的。如果两号都投的话容易撞稿子，就会有点尴尬了。当然也是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投稿了。
没错，感谢。
那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